冬天里的两个秘密。弗兰茨是个孤苦伶仃的老人，在这个世界上已经没有了亲人。他在医院里住了两年多了，是洛里安大夫的病人中年纪最大的一位。冬天来临的时候，弗兰茨已经连路都走不动了，吃饭洗脸都要靠人帮忙，而且夜里呢还总是在做噩梦说胡话。洛里安大夫把弗兰茨安排在医院顶楼的一个小房间里，这其实也意味着弗兰茨开始进入了默默等待着死神降临的最后阶段。然而死神却一直没有光顾这个房间。很多日子过去了，弗兰茨依然还活着。洛里安大夫不明白，这老人为什么看上去好像就只剩下最后一口气，却还能够如此顽强地活着呢？凭着多年的经验，他觉得能让弗兰茨活下来的不仅仅是药物，而是一种神秘的力量。他猜测着，老人的心中一定有个秘密。这一天傍晚，洛里安大夫推开了小房间的门，发现弗兰茨正朝着窗外张望着。看到洛里安进来，立刻把脑袋缩了回来。洛里安大夫觉得很奇怪，这个窗临着一条小小的横街，几乎终年是寂静无声，无人问津。难道今天发生了什么吗？于是他就好奇地问他：“您在看什么呢？”弗兰茨愣了愣，对洛里安大夫说：“
哦，请您到柜子后面去，不要露面，要不然就不灵了。”
洛里安大夫越发觉得很好奇，他赶快听话地走到柜子的后面。只见弗兰茨先生从床上坐起来，关掉床头柜上的灯，小房间里顿时就陷入到了昏暗里。接着弗兰茨又把床头灯打开，关上又打开。这时候突然在他们对面隔着横街，对面楼里顶楼的一间亮着灯的窗户里，出现了一个姑娘。这是一个很可爱的小姑娘，大眼睛黑头发，她笑着对着招手，好像是约好似的。弗兰茨也向她招手，随后只见小姑娘在对面鼓起掌来，然后把各式各样的玩意儿摆上了窗台，有乔木、灌木类的植物模型，有教堂结构的积木，还有许多的洋娃娃。小姑娘只要用手插进洋娃娃的衣服里，这些洋娃娃的造型就能不断的变化，就像真的一样。小姑娘在她的窗台上为弗兰茨表演了一场绝对精彩的木偶戏。表演完毕，她还朝着弗兰茨深深地鞠了一躬。弗兰茨满脸挂着微笑，朝小姑娘热烈地鼓起掌来。洛里安大夫发现，这种发自心底的由衷的微笑，他已经多日没在弗兰茨的脸上看到过。他又兴奋又好奇，不由自主地从柜子后面走了出来。洛里安大夫正要对弗兰茨说些什么，突然，小姑娘的房间里出现了一位妇人。当他意外地发现，这边昏暗的窗户里有两个男人的时候，他惊呆了。他赶紧拉上了房间里的窗帘，于是弗兰茨和洛里安大夫就什么也看不到了。洛里安大夫不好意思地说：“
对不起啊，是我妨碍了你们。”
弗兰茨朝他摆了摆手：“
哎，我认识这个小姑娘已经有一个多月了，纯粹是偶然的。那天我在床上侧个身，正抬头的时候看到她。他就把他的那些洋娃娃一个个的拿给我看，并开始表演起来。就是从那天开始，以后他每天都在这个时候为我表演节目，而且每天表演的内容都不一样。感谢上帝，让我的眼睛还能看到东西，所以我每天都焦急地等待傍晚这个时候的来临。只要我把灯这么闪几闪， 就表示我已经准备好了，他的演出就开始了。
这可真是有意思的事情。接下来的整个冬季，洛里安大夫每天给弗兰茨检查身体，每天都会关切地问同一个问题：您一定又看演出了吧？老人也总是轻松地回答：是的。等到这一年春天冰雪融化的时候，弗兰茨竟然已经能够下床在餐桌上吃饭，能够自己洗澡，甚至能够在病房外面的走廊上去散步。所有人都简直不敢相信这个奇迹的出现。眼看着弗兰茨的身体一天比一天好，但是这一天洛里安大夫去查房的时候，弗兰茨突然惊慌失措地对他说：大夫先生，昨天小姑娘不见了，您说她会有什么事吗？接下来整整一个星期，弗兰茨天天都向洛里安大夫问同样的问题，而且他的精神也一天不如一天。但是洛里安大夫对此似乎完全不当一回事。直到第八天，他对弗兰茨说：请您准备好，有人邀请我们。
啊，有人邀请我们？
弗兰茨瞪大眼睛。
谁？在什么地方？
洛里安大夫说：就是那个为你表演木偶戏的小姑娘，她父母邀请我们去她家里吃午饭。
啊，真的吗？
弗兰茨的眼睛顿时亮了起来，他似乎一下就来了精神，他的动作还从来没有这么快过。他猛然下了床，三下两下就穿好了衣服。下楼之后，洛里安大夫想搀扶他过马路，但是他走的比洛里安大夫还快，踉踉跄跄地径直上了横街对面的那幢房子的顶楼。洛里安大夫似乎对这层楼很熟悉，他拉着弗兰茨在一道门牌上写着维德曼的门口停下，伸手按响了门铃。一位女士来开的门，这位女士就是曾经在小姑娘房间里出现过的那位妇人，她的后面站着她的丈夫。当他们看到弗兰茨先生的时候，脸上马上泛起了笑容。哦，非常欢迎，亲爱的弗兰茨先生。看到弗兰茨先生困惑不解的样子，小姑娘的父亲解释道：
哦，前些日子洛里安大夫拜访过我们，谈起了您的情况。
哦，原来如此。
弗兰茨感激地看了一眼洛里安大夫。小姑娘的母亲热情地把他们迎进了屋里，领着他们穿过了客厅，在一个房门口停了下来。我的女儿就在这个房间里，这道门应该由您来推开，弗兰茨先生。弗兰茨双手颤抖着轻轻地把房门推开。这是一个漂亮的儿童房间，他天天牵挂的小姑娘，他亲爱的小朋友，长着一张圆圆的娃娃脸，大大的眼睛，卷曲的头发，此刻正躺在靠窗的小床上。小姑娘看到弗兰茨来了，兴奋地张开小手大喊了起来：
哎呀，太好了，您终于来了。
她似乎想从床上下来，但是人没下床，被子却从她的身上滑落下来。弗兰茨先生看到小姑娘的右腿从脚趾到膝盖全都绑着厚厚的石膏绷带。弗兰茨惊呆了。小姑娘的母亲告诉弗兰茨：我的女儿六个月前患了严重的骨髓炎，她必须要卧床，她老是卧床，我们请了最好的医生，用了最好的药物，但是毫无用处，我们非常担心她会终身残疾。可前段时间她的病情突然好转起来，开始我们搞不懂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后来才发现她每天最期盼最开心的时刻就是为您表演木偶，奇迹，这真是奇迹呀。欣慰的是，上星期医生来做检查，说他的腿很快就能康复了。小姑娘情不自禁地向弗兰茨伸出手来，弗兰茨激动地紧紧握住了她的小手。
亲爱的弗兰茨先生，
小姑娘的父亲嗓音沙哑地说，
正是我女儿和您的这个秘密，使她终于，而且能这么快就恢复了健康。我们将永远感激你。
不，洛里安大夫在一旁意味深长地插嘴说，应该说有两个秘密，一个是你们之间联络暗号的秘密，还有一个就是能够彼此驱赶孤独，恢复健康，创造奇迹的秘密。
格言启示：利己哲学在历史上一直占主流地位。此所谓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但近来人们发现，利人哲学更加文明、开放和符合人性。关心他人，也就是关心自己。两个秘密所揭示的正是这种哲学。只不过，这种哲学现在还处于弱势地位。然而，冬天来了，春天还会远吗？真正的热情是悄无声息的，最高的圣德便是为旁人着想。
听故事，品故事，聊故事，道听途说故事会，还等什么？继续收听吧。